Welcome back to Hello, Bitch Queens. 我今天有点紧张，
不好意思，今天是 Samantha 圆梦特辑，
没错。
然后对，可是 Ariel 是比较紧张的，但是不好意思，是我个人的圆梦特辑。
这个频道其实就是一个 Make a Wish， 我们一直在帮 Samantha 实现她的访问对象。
So guys,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ing for。
我跟你说，我今天可是有很认真写了开头，我来念给大家听，够念
的。好哎、
Bitch Please 一直以来邀请，等一下重来。Bitch Please 一直以来邀请了很多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里发光发热的女性职人到节目上来聊聊他们的思想，以及在人生斜坡上还有肉体上上上下下的过程。今天大驾光临是号称黄色女王的菲菲珍妮斯嘉玉。
Yes girl，肉体上上下下的部分，
That's right，
那也太狗腿了吧！
很认真在写，因为狗腿部分就写到
就这样子，
然后就没了，
不好意思，
先下线了，
扣打用完，
没错没错。那不然你就先来跟我们讲一下你最近恋爱的进度怎么样？
怎么竟然直接？
我们是一个很直接的，
你们真的很幸运，因为最近有重大发展。
Tell me all about it。
对，你们真的是 just the right time， 因为上个礼拜，因为我前阵子我就跟一个美国人，他在台湾读书，我们就已经约会三个月，
okay.
然后我就差不多。对，三个月很久。
三个月
对，我就想说，因为虽然说我也是一个，我段子很多都是黄色笑话嘛，然后大家我讲很多约炮的故事，但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刚好有点，这算什么？金盆洗手啦，最近有点想要回归一个清纯女，
所以
我
就是女，
对，想回归良家妇女了。然后我就想说，也三个月了，我就差不多，我就想要问他说，
What are we？
我
是跟 Samantha 一样
，Samantha 最喜欢的问题。
我心里是这么想，但我知道不能讲这三个字，因为这三个字几乎就是禁忌，所以我就是用一个很迂回的方式。我就说你喜欢我吗
excuse me 这其实差不多的意思。那他说什么？
他说 Yeah, I like you, I like spending time with you。 然后呢我就说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因为我跟他虽然说认识三个月，但我们从来没有聊过我们的恋爱中的 intention 是什么，所以我就问他嘛。他就说Honestly， 他说 I'm not ready for the conversation。 对，他不是说 I'm not ready for relationship， 他连 conversation 都还没有准备好要怎么连 relationship、
oh.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爽，就是因为 我懂很多男生就是会觉得说、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一段关系、mm-hmm. 然后我就说大哥，你一开始要进入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准备好啊，奇怪，你
这样子他要有 consent 他这样子
没有准备好吗？那会有点不舒服，
因为一开始就来得太突然了，就是就还没有准备好，已经
发生
了，
好害羞，
箭在弦上了。
对，我就想说 okay, 那感觉就是跟这个人应该就到此结束了，因为
这个就是走向跟我原本想的不太一样。
对啊，
我原本以为我们三个月然后 all exclusive
没有，或者是他还没有 ready for the conversation， 那我们就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再 regroup， 我们再
对啊，我就是聊一下这个话题，我们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后他可以再聊这个话题嘛。结果我们有了这个尴尬的对话完之后呢，他竟然就装作没事的还继续在 line 上面约我出去。我就觉得说他好像没有想要谈这件事情，他想要装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可是嘉玉 Janice 我是不接受这件事情的，就我觉得如果你要约我出去，你要跟我见面，你就要先跟我谈好说我们到底
你要有付出，
对，我们在干嘛，我们这一切在干嘛、
嗯、哼。
所以他就约我出去，我就说其实你邀我，但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跟你一起出去，我就这样传给他
Yes，
再把那个球丢回去给他、like、In your face。
对、啊、然后他就已读我了，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大概三四天了吧，所以就这阵子才发生的事情、
okay.
我个人感觉应该三天没回就不会有就什么后续，
因为这其实是渣男 SOP 耶。
Exactly， 三天以后再回、
yeah.
我也没有兴趣了、
yeah.
因为我等了三天。 That's enough，
我觉得不能等啊。
渣男红灯就是当他说 Do you like me， 然后他的回复是 I like spending time with you。
对，
就是一个很迂回的回法，他就是绕过了
渣男红灯。
That's exactly what he said， 因为他说I don't know what I'm looking for right now, but I really like you.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bullshit！
这不是废话吗？这就是一个废话。
Exactly.
Of course you like me. 不然我们到底过去这三个月都在干嘛？
对啊，可是一个男生喜欢你，跟他想跟你在一起是两
回事。这是两回事啊，上床跟上。
对
对，
跟什么？
对，我知道上床跟买床是两回事。
Thank you，Thank you。
还是你先 call 到他。我们现在节目的走向，整个话筒
准备好。我觉得如果
可是他，你原本居然是三个月，然后就要为了他变成良家妇女，
所以你很喜欢他，
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 commitment 哎、对啊，
三个月差不多了，我还为此帮他多扣一个月，因为我本来想说
押金是不是？
所以你是房东、
我个人就一个月就差不多要定案了，然后我还为了他， oh. 对，因为他是美国人嘛，然后我就想说，说不定外国人的那个。时间轴跟我们不太一样，我就再等一下，因为我就有跟一些其他的美国朋友询问， 他就说有些人就说什么你要等六个月再问，我就说六个月太
久
了吧，
很
久
欸，哪来那么多时间啊，
我就说不，四个月，然后他就说他几岁，30岁，他说那好，那四个月可以，就你像 在那边喊价你知道吗，我后来觉得我已经快等不了了，四个月我也等不下，我三个月我就要讲，太久了，我们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案，
所以你是有晕船的状态
欸，有啊，我有晕啊，
你现在先心是碎的是不是，
我没有到碎啦，应该怎么说，我觉得我算是有及时止损，因为如果再等下去我觉得我只会越陷越深、
okay.
我觉得我学乖了，因为以前就是太多晕船、然后不清不楚，然后又再拖好久、到最后就整个寸勾勾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我要离开这个男人但那时候就已经为时已晚了，
没错，为时已晚，
现在变成聪明女生欸，
没错，我现在已经很坚强，我要找下一个下一只更好的老二，谢谢如果有听众的话请你小心这位在师大读中文的美国人好吧
OMG
你把他名字讲出来啦欸，搞不好他是中文不够好还没有办法进入一个深入的话题，
所以他不懂对话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我没有叫他用中文跟我讲欸，我英文因为英文讲就好了，跟我没准备，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I'm not ready for the conversation 因为我断考还没过，
对，
你说他可能是
这样，期中考还没考完，
我们在 dating 一个小弟弟是不是，
你比他小吧，
我3，
你好小哦、
yeah.
你是个宝宝欸，
你这、
啊、
你是 baby，
对，我是个 baby
宝宝，跟人家在那边定案个屁啊
我玩他 IG 我发现他好像去年才毕业，
对，
就是 baby，
对，我是 baby，
你看我们两个已经打滚多久了我们这边都是岁月的痕迹，
对、啊、
Oh my god，
刚还在巨人肩膀上的欸，可以请嘉玉来跟我们听众自我介绍一下吗、因为怎么样我觉得自我介绍很难，自我介绍很难好笑，你来教教我们自我介绍那怎么好笑，
他今天会不会背负超大的压力，什么东西我们都说、
哦、
你讲好笑一点，
不要好笑哦、欸、这个是一个众所皆知的期望值，就是你不管讲什么、
啊、
要干嘛开口之前每个人都说哎、欸，好笑吗，
一定是
压力也太大了吧，我除了上台要好笑我现在连自我介绍都要好笑了吗，
当然
哦，我太难了，我试试看，
好
嗨大家好我是嘉玉，天哪
罐头音效，罐头音效，
罐头音效来了，
好我正式来了，哎、欸，大家好我是嘉玉我是一名喜剧演员，然后平常的笑话比较多是黄色笑话英文的话就 stand up comedy， 台湾我们比较多讲的是脱口秀演员，另外一个翻译有可能是单口喜剧演员，也有人这样讲那以上就是我的自我介绍，谢谢，一个笑点都没有，
好笑
我蛮不好笑的
那这太难了吧、
可是我很好奇你回家过年亲戚会叫你讲笑话吗，
会啊，
请他们去早餐店买红茶，
因为我跟你讲
好吗，
亲戚都是这一种路线，亲戚就是你干嘛他就会想要叫你干嘛，你平常是设计师，亲戚就会说哎、欸，帮我画个 logo
对对对，
我就相信喜剧演员他一定会说哎、欸，帮我跟我讲一下笑话，
没有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解法，就是你就直接跟你的亲戚朋友讲说我是拍 A 片的，这样就好了，
哦你很敢讲，
我跟你讲
谁有种讲这种话，
这句话你只要一讲出去所有人叮叮，然后以后过年再也没有人敢问你啊，你最近在干嘛，我跟你讲一劳永逸好不好，就是让大家
一劳永逸，是因为介公已经心脏病发了吧，
没有介公回家在搜寻啊想说哦啊，
我昨天有看到我们家侄女
就是不红
没有啦有艺名啊什么蜜桃花仔之类的、
哇你23岁就看透人生这件事情哦，
我
你真的有这样讲过吗，
当然是没有啊、
哦、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解法好不好，我只是提供给大家啊，有够勇敢的就可以去做、
好提供给听众朋友们，
对但不代表本台立场，
过年快到了，
脱口秀演员的话本来听听就好了
不是因为我刚刚会问自我介绍是因为我想象的是你做单口相声嘛，那你就是一上台一开口就要吸住大家的注意力，那你总是要自我介绍的嘛、
但其实我们上台不太会自我介绍，就自我介绍只有一句话就是、大家好我是嘉玉，然后就开始进段子，
哦原来如此，
因为时间只有5分钟、你不可能花那个2分钟在那边说我是就读于世新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今年23岁，
他可能是就被
布下来了，身高1.7，就不可能对啊一听完就下台了好不好，
可是你才刚毕业为什么会想要成为喜剧演员呢、因为我觉得喜剧这个东西在台湾特别是 stand up comedy 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正在崛起的在斜坡上的一个领域，
因为其实我已经做这个东西好几年，高中毕业就开始在做喜剧了、所以事实上我已经做4-5年了，然后是因为去年毕业我才要正式的决定说之后毕业要干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犹豫说到底是要进公司做正职还是要继续做喜剧，我那时候就犹豫很久，可是因为幸好我在 去年我毕业的时候先去美国打工度假嘛、
啊、
那时候在美国打工度假的时候也就三个月的时间，可是我就是顿悟了人生 的那个需求是
already
就是对于当下我来说，我已经
宝宝不要在那边给我讲这种听了讨厌的话
对啊，三个月他顿悟了人生、
哎、我不说顿悟人生啦，但我有所领悟，我就是在美国领悟到说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嗯、
我不想要困在公司里然后每天日复一日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很无聊、
嗯、
所以我回到台湾之后、嗯、我就是下定决心说好，我要背水一战、嗯、放手一搏，就先做做看全职做喜剧一段时间看看，如果真的行不通那再说、
okay.
所以我回台湾之后，我就一开始还有先在妈妈公司帮忙一下下，因为我妈妈是做会计事务所的、
嗯、
然后我就发现就连在妈妈公司上班我都觉得痛苦到不行，我要是真的进办公室我一定受不了、
yeah.
所以我就
跟妈妈分手。
Yes， 我就跟我妈说我要离开，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妈妈，妈我要离职。
对我妈一开始很不爽，她就觉得 她其实很担心啦，她会觉得说这个工作本来就不稳定、yeah. 而且我其实一直没有跟我妈说我是在做喜剧的、
oh.
我是跟她说哦，我是做主持。
可是她没有看到你的东西吗、
啊、
因为你有一阵子在网络上很 viral。
刚提离职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
okay.
是这阵子才比较有可见度，所以我一开始我妈也不知道、嗯、真的是到了近几个月不小心被我妈发现我的黄色笑话、哦、我真的要吓死。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滑你的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妈妈看到怎么办、
哦、
我有吓到，因为我妈看到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概念说她会看到我的影片，我没有准备好，然后是她有一天就是回到家然后就跟我说我看了你的影片、哦、然后我说、
啊、你妈是直球派的耶。
对，然后她就说我觉得你很难笑，我就
哇，我有点不知道到底哪一个要笑还是哪一个要哭哎、欸，好重、哦！
我没有想过，我妈是我的酸民，这一天我真的没有想到。然后她还说，我觉得你很聒噪。然后我说 ，Hello， 这个是遗传好不好？你是我妈哎、欸，你也很聒噪啊。
哎、欸，我觉得妈妈们的 comment 全天下都一样，
对，
不管你做再好，她都会讲一样的话。我觉得你没有那么好笑。
对，可是下一秒她要开始把我的影片分享在广大的家庭群组，你说看看我们家玉，然后哎、欸，
哪一只
是公啊？过年的时候那个正公、
欸、是有几只比较没有黄色笑话，就是比较不有名的几只是老少咸宜的啦。
哦，因为后期的都比较辛辣一点。
对，我妈有看到辛辣的内容，然后她就跟我说啊，你去跟别人开房间弄。然后我就 Oh my god， 我现在就说哎呀那个都是剧本啦，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他说啊是谁写的，
追根究底耶，妈妈
问好细。
我说是别人写的，废话还能是谁。
那你跟你妈有因为这样然后开启了更进一步的母女关系吗？就是你们从此会开始聊约会？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妈是非常保守的人、
oh.
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开诚布公跟她谈这个东西。
OK，
她连我交过男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到现在都还觉得她女儿是一个清纯小妹妹。
她不可能觉得你是处女吧？
没到这份上啦，
想因为她说她都是剧本啊，然后妈妈就信了。
我妈是信了，
妈妈假装信
了，也有可能。对，但是就没关系，我就当做我妈信了。所以我们之间目前是还没有到任何的决裂。
OK， 在房间里的大象。
对，她是房间里的大象。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蛮好，就是因为我妈现在就知道我在干嘛了，然后她好像也比较放心。
嗯，
就我觉得长辈还是会有一种刀子嘴豆腐心，她可能会觉得、嗯、一开始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很不稳定，可是看到她身边有些朋友、啊、会分享我的影片，她就觉得说哎、欸、我女儿好像有点东西还是什么，
有点红哦。
对，所以她开始有点偶包了。
妈妈担心太远了吧？
哪一个部分呢、啊？
跟我出去，然后可能录个影什么，他就说我没有擦口红，你录什么影？
妈
妈会想说，哎、欸，等一下有50,000人会看到、欸，哎，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你妈妈一定以后是那种你结婚的时候你三进，她也会跟着三进的那种妈妈。
对，
三
套。哎、欸，你们知道我第一次看到嘉玉是她的那个雷炮段子。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 Bitch Please 很前期我们有聊过雷炮这件事情、
嗯、
我其实是当时 group 里面认为的雷炮， but which 我看完嘉玉的那一个段子之后我跟你说我真的不是雷，我只
是
高危一点，他遇到的真的蛮雷的哦、oh, 很好笑。
我遇过很多雷炮耶、欸、我就是经历过太多雷炮，所以我现在才开始想要走良家妇女路线。
我说不想再被雷到了。
对，
是不是
我不想再被雷了。可是啊，这个很难讲，可是我确实觉得说如果我这边有些听众朋友，你想要先不踩雷的话，可以先慢慢尝试一些欧美菜。
你觉得欧美比亚洲菜不雷吗？
我的大数据是这样显示的，但是不一定，
大数据
因为这还是我的
有用什么媒体操作的名词。
他那边可能有100人啊，100人就可以算作大数据了。可以可以
okay,
是有一个数据量可以有一个结果显示的，所以我觉得欧美菜比较不容易雷啦。对我来说，可能是我现在喜好已经慢慢偏向欧美菜、哦、所以我就觉得说欧美比较对我胃口。
对啊，你就是西餐嘴啊。 我们两个像我跟 Samantha 两个被来宾，不是因为我们两个有被来宾骂过，说拿上你们两个西餐嘴。
我原本要说我们两个还蛮值得可以说得出来这句话，因为我们两个才是真正的西餐嘴。
我们就是现在就是三个女生就是西餐嘴，我们就是承认没有关系，新时代新女性，西餐嘴是西餐嘴啊，怎么了吗？
哎、欸，我第一次听到西餐嘴，
哦，真的假的？
还是西餐妹啊？
哦，西餐妹我听过，我以为我们现在可能讲什么 CCR 吧？
哦，现在有在流行 CCR 是不是？
但我发现 CCR 还是很多人不知道，
怎么会？英文这么烂是不是？
I mean, 但你至少说呵呵齿，大家都会知道吧？
最通俗，可是最难听的说法应该就是哈洋屌了。
哈洋屌，
这倒是，这倒是，对。
对，我就直接说我是 CCR， 然后如果再进一步解释，就是哈洋屌，就我就解释到此为止。
嗯、但是也的确在我的经验里面，我觉得至少欧美菜我没有遇过雷的，就可能只有我雷到别人。So C 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亚洲菜的确通常是比较雷
的。数据是精准的哟，
严格控管我的那个 database，、yeah. 而且是每年都有更新。所以是准确的，朋友们。
所以你现在是就是只吃外国菜，
现在几乎是。
你都去哪里认识这些人？交友软体吗？
大部分是交友软体、yeah. 有一部分可能是酒吧吧、酒吧夜店之类的。
23岁还会去夜店，
可是这就有个问题，因为你在这个场合或是你在台湾认识的外国人，他们大部分都还是短暂，
是没错，
他们来这边可能就一年几个月、来读书，可能 很快就回去，所以我很难在台湾走到一个想跟我谈恋爱的外国人
固定的关系。
对，有点难。
可是你有很急着想要寻求这个吗？就这样子一直 hop 来 hop 去，
你才23岁耶，要 hop
对啊，当做游乐场，
上上下下、
yeah.
我懂，我姐姐们，我懂你们说的，就是谁不喜欢玩呢？但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想要的是一个，我想要有爱啦，我想要被爱啦、oh. 我现在是想要爱大于性的阶段。
我要想念23岁的我也说过这种话、
真的、
like I still want love。
那你们现在都只是想要好好打炮吗？还是
我们先听听人妻的说
法。人妻现在希望可以追求大数据、
可以有多一点 database 啦，对不对？
持续的爱，我觉得、yeah. I know how it's like.
Gotcha. 好的，因为我就是太久没有被爱了，我有点怀念被爱的。
可以理解，23岁是应该要
这样
的。
真的、哦、你单身多久了呀？
快3年了。
Then maybe you should get out there. Yeah.
是啊，
因为我觉得以我的 case 来说的话，就会是已经有一段时间太追求爱以外的东西，就原本很想要，可是太追求爱以外的东西，你就会进到一个有点 zen 的模式，就想说啊也没关系，对，所以就会太极端。
我就是怕会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这么 desperate 想要找一个。
懂啦懂啦，想爱也不是不行。
Yeah.
加油啦！
欸、可是
跟谁讲话？
就突然收到一个鼓励耶、欸、I was like oh thank you。 但是我刚原本是要问说，身为喜剧演员不会给你更多桃花吗？I mean, see, 因为桃花这件事情它的公式就是你要去见到更多的陌生人，你交更多的朋友，然后你就会有更多的这个 funnel 嘛。那你的身份应该每一天的表演都会有更多新朋友可以认识、
或是有光环吗？
是没错，可以认识朋友，可是我觉得女生做喜剧对于要找个 date 来说不是一件加分项。
Oh, really?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价值观，我们还是会期待说男生是搞笑的那一方。所以今天女生比男生更搞笑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有点，它不会是一个加分的东西。当然有男生都会说哦，我喜欢幽默的女生，但他们其实想要的是一个有幽默感，然后能够在他们讲笑话的时候
听得懂他们笑话的，
而不是是女生讲笑话给他们。
I think it's an Asian thing.
Really?
对，我觉得亚洲男生可能会更取向于保守的这一派，所以他不喜欢就是有女生 overshine 过去。但我总觉得可能在像美国的 culture 里面，好像是就会是一个非常 attractive 的特质。你真的可以讲出笑话来，然后你可以 make the room laugh.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性感的东西耶。
我觉得你讲有道理，不过应该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是在亚洲里面，我觉得是更严重。因为我之前看黄艾丽亚丽旺的一段，她就在讲说、
yeah.
作为一个女性喜剧演员一点好处都没有，可是男生喜剧演员，她意思就是说男生喜剧演员获得的好处远大于女性喜剧演员。
I agree.
因为男生喜剧演员他们身边有很多女粉丝、很崇拜他们，然后他们可能可以跟女粉丝出去什么的、yeah. 但是女喜剧演员反而还好。然后他就说他有个非常要好的女喜剧人，然后他非常有名、yeah. 然后他就说你知道他跟谁约会吗？一个魔术师。然后他
这个才叫 desperate 吗？
对，然后他还说那至少是一个很厉害的魔术师，至少是一流的魔术师吧。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 Google 才2颗星。 这个模式才两颗星。然后我听到这个段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我，我觉得感到很有共鸣。
That is so sad。
对，这是 Ellie Wong 的段子。我在猜他应该讲的是 Nikki Glaser，也是另外一个女喜剧演员。
可是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我觉得女生在择偶条件里面都会有一个幽默感，就这个男生要能够逗她笑，因为能被逗笑感觉是被爱的一种。
对，
可是男生好像比较是追求想要逗这个女生笑，
所以我觉得是。但我之前好像也是有在英文的 open mic 里面演出完之后认识一个美国人，所以我觉得有些男生比较大胆的男生，他们可能还是会想要认识你。可是我觉得台湾人就很害羞，台湾人真的比较害羞，
内向一点，
他们可能不敢跟你讲话，对，所以还是很看场合。
我觉得心态开放一点的男生，其实都会蛮喜欢女生可以逗他们笑的，因为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都是我在逗女生笑，女生也可以逗我笑，就是这是一个 equal 的一个加分条件。
来了性别平权了，
没错，性别平权。可是我觉得真的大部分很多男生，包括西方的男生，我觉得还是觉得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有可能我们在台上的样子也太侵略了，然后在亚洲体系下，男生还是会喜欢比较乖一点的女生，就是不要这么容易那么爱出风头嘛。所以，可是我完全不会觉得我自己是喜剧演员感到 shame 还是什么的，我会觉得说，就像你讲的，应该是要找到可以跟我一起逗笑彼此的人，而不是哦，这就是我的职责，或者这就是你的职责。所以我后来的择偶条件，我也都觉得说也是要找一个可以逗我笑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频率问题啦，跟谁比较好笑没有关系。
没错，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女生如果太幽默的话，或是可能讲话比较犀利啊，或是 very sarcastic， 男生会觉得这个女生 too smart。女生 too smart， 一样，这就是一个父权主义啊。男生就会觉得女生就是要小女生啊 ，whatever 的。哇，
还是 considering 要不要就 date 女生算了。I think so much easier。
你说我们现在全部就 turn gay 没关系。可是你们有觉得女生真的比较不好笑吗？因为比如说我举例，比如说你在 Netflix 上面不是有非常多的 stand up comedy， 那几乎 Netflix 上面，我们有个大数据来说 ，Netflix 上面有的我几乎都看了。我真的觉得女生比较不好笑，或者是说女生的笑话是一个比较，我没有办法说它是 accidental， 因为它就是一个 stand up comedy， 所以它是剧本是写好的，只是你会觉得女生的笑点比较没有记忆点，就它会是一个哦幽默的东西笑一笑就过了。可是我现在脑中记得住的笑话都是男性 stand up comedian 的笑话， I don't know why。
我同意你讲的，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男喜剧演员跟女喜剧演员的分母数差太多了，那个比数大概是8:2，所以在80人中厉害的就会是真的很厉害，那20个人中厉害的可能是男生的70分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确实会觉得说在这个行业里面男生比女生厉害太多了，因为从事的人也比女生多太多，所以差距会出来。可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个现象，但它不代表说女生就不好笑，因为女生还是会有好笑的，只是会比较少。这很难改变，因为喜剧演员男女比就是很悬殊，所以女生还是要认真写笑话啦。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因为女生的竞争力没那么激烈，所以女生好像就有父权红利，就有什么优势还什么之类的，但其实也没有那么轻松。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在台湾目前做喜剧上来说，我觉得我还是站着一个蛮幸运的位置，是因为女生有时候大家还是觉得说我们想要这个演出有一些女性，然后可能女生就很少，就会有人就说那找佳玉还是谁什么之类的，确实会有这方面的优势。可是如果你今天做不好，你一样很容易被看见，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互相激励自己啦，不管你是男生女生真的都还是要进步。
大家一起为了台湾的喜剧加油
加油，好正面。
台湾现在听喜剧的群众多吗？
不多，但我觉得有越来越多，跟以前比起来确实多很多了。
因为以前我真的不会听到那种说什么要不要周末或者是下班周去 comedy hang out， 可是现在是真的会听到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一个讲 stand up 的 venue， 所以我也是这几年突然意识到说 oh shit，就是这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很 common 的东西，几乎像说你下班想不要去喝一杯，
跟伯恩有关系啦。
Oh you think？ 你真的觉得他就是代表台湾 stand up comedy 的先驱吗？
绝对是吧，
我觉得所有喜剧演员都认同。
你们对他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他真的是个很认真的。
OK， tell me more。
I'm sorry， 因为你的表情很 judgmental。
没有，我在等接下来下面的话，就是 I'm listening I'm listening、
okay.
This is my happy face。
我至少在我的交友圈里面我自己是很崇拜他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他真的为喜剧圈贡献蛮多，就第一个他把知名度打开了，然后他也办了很多演出是让可能十年前都无法想象说有1000个人愿意进场看然后他在今年5月也办了小巨蛋的专场嘛，就是基本上是台湾对从来没有人做过，所以我觉得 觉得他一直让台湾的喜剧在开创新的天花板，所以我这方面我是觉得 appreciate、嗯、好吧，我是真的 appreciate， 我觉得他是真的很厉害、
yeah. 他刚在拜，他刚刚拜伯恩，
是
伯恩。
可是我其实可以理解，因为我一刚开始知道，以前会看很多美国的 stand up、嗯、因为他们已经很成熟了嘛，他们的段子，他们的人的整个融合气氛的氛围，甚至有很多的主持节目主持人都会觉得他已经把这个 culture 带到他的节目里面去，所以那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氛围。可是我在台湾第一次看到很类似的东西是伯恩夜夜秀嘛，那个时候他办了第一次有点像是专门 stand up 的主持节目，不可否认他绝对把 trend 给带起来，所以后面有更多的喜剧新人，甚至他们有自己的 community 公司成立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后秀出来。 I think it's because、
啊、
of him。
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还是在台湾蛮新的，所以 我觉得至少有人愿意出来尝试。那当然、嗯、当时也是有很多风声嘛，可是我觉得至少都是让大家可以看见喜剧这个东西、嗯、所以 我完全就是那个既得利益者啦，因为我们就是刚好踏到这波浪潮往上走的人，我就觉得我都是抱持感激的心。谢谢，再次谢谢伯恩、
yeah. 伯恩欢迎来抖内哦。我们有抖内的机制。
Shout out to him。
可是那你现在成为喜剧演员以后，我不晓得这会不会变成一个现象吗？ Like 就是你变成好像什么都是梗，或是不管今天约会啊约炮啊，或是跟朋友之间什么事情都被你写成段子，有朋友或者是约会对象觉得 not okay 吗？或者要约炮之前跟说，哦，请不要把这个写进段子里。哦、
我也很好奇，有人会 complain 吗？比如说可乐果有出来说，哎、欸，你干嘛？
你
怎么把这东西写出来？对啊、
这个事情，因为可乐果这段子其实发生在蛮久以前，它大概是一两年前的事情。然后影片发出去的时候，我已经跟他早就没联络了、嗯。然后在这个影片在网络上有点爆红之后呢，他有来私讯我，
好好听哦
，Call me baby，
他就说你该不会是在讲我吧？
嗯哼 ，Tell me more。
喂，我们先确定一下，所以其实当时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 feedback 的，你没有任何 reaction。
当下我是点点不恭维，因为我就觉得啊，我不想打破那个和平嘛。
Yeah, yeah.
所以我当然就是埋头做事。
所以他原本不晓得你有这一种想法，
不知道。而且其实那个段子他不是百分之百真的，就这故事有点 mix， 他是算是两个主角、yeah. 对，可是他都是建立在真实事件上，只是两个主角的故事。
哦、oh,
那 A 主角就发现了、B 主角没有发现。
哦、
所以 A 主角问我的时候、
okay.
我就说哎呀这个都是段子啦，然后就把他打发走了。
Oh my god, for real.
我觉得 B 主角永远不会发现，因为 B 主角就是那个下面像可乐果的那个男生。这两个主角做的事情就是 A 主角是吃可乐果的那个人、B 主角是像可乐果的那个人。
Okay,
所以他永远不会知道啊
okay, yeah.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很主观，男生不会自己去对号入座说哦我就是下面可乐果还什么之类的。我希望 A 主角不要觉得自己真的是可乐果啦，如果他
Boy A 你不是好不好，
不
我希望如果你有听到这一期的话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you。
可是那会有这种现在开始有人啊，不会因为你都吃西餐。
对，嗯，这就是一个原因嘛，就是我会怕说遇到可能认出我来的，所以我的方法就是去吃西餐啊，他们就不会没事在那边就说、我看了你段子在什么，当然还是有些人会这样做。可是我现在反而觉得他们是很期待变成笑话的。
嗯嗯，
因为我觉得人都会对于说变成别人的素材有兴趣、就觉得说天啊我可以变成你的题材，我好荣幸还是什么之类。我觉得大家是很期待变成笑话的，因为我已经遇过好几次，就跟男生出去，然后他们知道我在做 comedy， 他们就说哎、那你会把这个写进段子，你会把我写进段子，
你说超无聊的事情吗？还剥茶叶蛋，哎、你会把这写进段子里？
对啊，首先好笑、
超多人好不好，就超多人跟我出去然后就说哎、这个很好笑你可以写进去，然后我说哎、这个好像也没有很好笑、
自己讲是不是、
然后我就会说好我会试着写进去的，谢谢。
哎、你很听话、你约会的时候非常的小女人、
对啊
好听话。
我觉得 要做足面子啊，你总不能跟他说无聊死了，只要跟你写笑话、不会啦，我还是会有点还是会装一下装一下，
很会做人很会做人。
我觉得那是因为你现在才23岁而已、等到你32岁的时候你再来看我看你会多圆融。
所以目前这个问题我倒觉得还好，我反而是觉得他们太想要变成段子让我觉得很困扰，
因为真的就不好笑。
对，然后还会有一种男生就会说他们会把我当做一种试炼还是什么，他们就是一直想要跟我讲笑话然后看我有没有笑，然后说你觉得这样你觉得这可以吗，这可以吗、
我懂我懂。
If I can make her laugh I'm
yeah,
better
那我就真的超好笑的。
好直男哦，
他以后把妹就会说哎、你知道我之前跟他谁谁约会 我让他笑得超开心的
I made her laugh、
yeah.
好无聊哦。
可是以你的个性你会配合他吧，你会配合他笑一下、
我会大概笑一下但我不会大笑你懂吗
你说像现在这样吗像这样子
我觉得很不错，但是我觉得我就说哦，我觉得这个不错，可以试试看，我就会这样讲。
还是你帮他，你给他段子
feedback 他，
可是我觉得你这一句可以。
对对对，我遇过最恐怖，我最恐怖的一个 date， 真的是太恐怖了。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人，哦，他竟然是外国人，他是哪里人啊？英国人，一个我跟一个英国人，约在一间餐厅，
yeah.
然后那是因为那个是 first date 嘛，所以我们就聊到说哦，我做喜剧的，然后他就说啊，我一直也很想要做喜剧。之后呢，他就叫我讲一段给他听嘛。
你看，跟我们刚开始有什么不同？
跟过年的志工一样。
对对对。然后因为当时呢，我们在餐厅里面巧遇了我另外一个朋友，巧遇另外一个女生朋友。然后那女生朋友呢，我们也有，她也是有做喜剧的，可是她是新人，
因为现场表演漫才给她看。
Oh my god！ 那当时的情况就真是有够尴尬，因为那个男的叫我讲一次给他听，然后那个女生又说 Janice 你讲你超好笑的，你上次那个段子超好笑，你讲给他听。然后我说天哪，现在两个人都在叫我讲，我好像
被围攻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逃出去这个情形了。所以我就真的做了一个很坏的示范，我真的讲给他们听。然后呢，
好笑
吗？我
讲完之后男生好像是没什么在笑哦，然后我就想说算了，我就
那他超不
识相的耶。对，然后呢接下来那个男生就说我发生过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讲给你们听。然后那个男生就开始
你们变成一个 battle，
他讲了，然后他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想说拜托 stop
很难听是不是？
那段很难听是太有点太冗长了，就是
很琐碎的那种，
不太会讲故事。
对，这样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因为第一次一定还没有训练过，我觉得一定不太会嘛。Yeah. 然后他讲完之后呢，另外一个女生她就说我知道你要怎么修，她就开始帮他修段子
改段子啊。
等一下，这个故事的结局难道是他们两个最后在一起了吗？
不可能，
我真的吓傻。那个女生就开始帮那个男生修段子，然后越修越烂，然后我说啊
好精
彩，我完全不敢讲，我就是看他们两个。
你们突然变成一个家教老师的场景耶。
对，然后后来他们两个还换 IG 哦。
Oh, 你确定他们两个真的有约会？
我不知道。
哎，你挺
的。但我那个男生已经没什么兴趣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没关系，你们两个自个儿聊天就好，我先走好了，再见。
那男生直接现场赚到两个免费 tutor。
我是没有当 tutor， 因为我知道 I shouldn't do that， 就是那不是一件
yeah no，
那压力太大了。我只觉得那算是我少数跟外国人约会不太好的经验啦。
会不会其实有狂粉就是想要借由认识你，然后就是你只要一圆他的粉丝梦，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可能有。
你说在他面前表演讲笑话这件事
？No， I mean just like 搭讪他而已。Oh, 你说难不成会有路人就是 line up 看到他说，哎，我们去排队，我们去面试讲笑话？
太累了吧
？No，
然后我是说就是纯粹搭讪而已，
比较多还是在网络搭讪吧。可是网络搭讪我不太会理，因为就是他们就说嗨，可以认识你吗？然后我想说啊，不是早就认识我了吗？啊，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蛮不好的 opening line。
对对对对对，
yeah.
我会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想认识我，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到现场看我演出，然后我们结束后可以聊一下， yeah. 我觉得是 OK 的。
Yeah.
但是目前现场直接找我聊的人真的不多哎、欸，
哦、
oh. ，不多。
所以你们其实喜剧演员结束之后，有在期待大家去找你们聊天吗？
我觉得我还是会蛮希望有人来跟我聊天的，可是我觉得台湾人很少。
比较害羞吧，
做这件事情，因为确实有一方面是太害羞。因为我后来就是做开始有做英文的 stand up 之后，我在台湾就有跑英文场跟中文场嘛，然后那个落差真的很、对，英文场的观众真的是他们真的很 nice。结束之后，他们就会很多人就会跟你说，嘿，我真的觉得你刚才做的很好，你真的很好笑，我很喜欢你。可是中文你要超 Q， 你要 Q 爆，就是那种全场人都觉得你今天超强，他们才会有一两个人跑来跟你说啊、我觉得你超好笑，
耶、
对。那个文化还是不太
差距，
不太一样。
哎、还是你下次中文场，我跟 Samantha 去。
我们聊爆哎、我们在底下大笑特笑，
不管你 Q 不 Q，
会不会笑错时间？
你不管 Q 不 Q， 我会帮你制造一个你真的超好笑的。
不管 punchline 出来没，我都笑。
这是太明显是装的了。
我可以哦，我做得到。
但不得不说，我去看中文系的表演，就是中文语系的表演的时候，我真的都会有一种想说，哈，感觉表演者结束之后就累了，就好像你不应该再去打扰他们的这种感觉。对，我不知道其他观众是不是一样的心情。
应该怎么说？作为演员。大家都是很希望观众来找他讲话的、想要被鼓励啊、除非他们是太红，就一讲话可能就所有人都要找他讲话，他就会躲起来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我相信其他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希望有观众
有点反馈什么的，
我很喜欢你，哇，这个是很有 power 的一件事情、
所以听众们听到了、如果大家有去参加，请放下你们亚洲人害羞的习性，就去跟他聊个聊。
去称赞他一下也好。
Talk to me， 好不好？那个大家可以跟我讲。
Free hugs，、我知道你要穿 free hugs 的那个 T-shirt、 最近不晓得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喜剧在台湾就是很流行，所以我在 Instagram 上会一直被推播一些，比如说你啊，或是其他的一些 Reels， 然后我就会发现很多大部分还是围绕在新山色上。那请问一下，不聊新山色真的不好笑吗？
不会啊，应该我觉得这个很看个人的风格跟口味耶。因为我其实身边真的很多人，很多喜剧人，他们是不碰新山色，或者是他们几乎很少讲新山色。可是我个人是因为我真的就很喜欢新山色，这就是我很有共鸣的东西。
那是你很有热情的东西，
好，
你真的写得出来的东西。
我对他是有 love 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也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我开始会觉得说我写不出新山色以外的笑话，然后我也会觉得说这不是一件好事。
你有挑战过？
我有想尝试，但我发现做起来很吃力，就对我来说我自己做起来有点吃力，因为现在新山色对我来说是变成一个舒适圈。
OK，
可是我觉得会有一部分人觉得说为什么很多台湾的脱口秀就是在讲新山色，我觉得这其实是因为你看的不够多，因为如果你看的够多，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讲新山色的。
这是谁啊？
会不会有可能新山色某一个程度就是在网络上面可以爆红的几率比较高，因为大家都喜欢一些 spicy 的
东
西。对，
这也是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可是这个东西有点像双面刃，因为有些演员可能也会觉得说哦，新山色容易被看到，所以他们就一直讲新山色，所以就会变成他这个是已经有点像那个媒体跟观众之间的关联嘛，就是我觉得你喜欢这个，所以我就讲这个，
就一直给这个，
然后别人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一直讲这个，一直回圈。但是这个就我就演员来说，我觉得还是要讲自己有热情的东西，就不管是什么，我自己是觉得说啊，我喜欢新山色，那我就讲新山色，但我还是有意识到说不可以永远只讲新山色，就是我还是希望说要写一些新山色以外的东西，但我还在努力，
你还有时间，所以可以慢慢努力。可是刚刚 Ariel 又问说有谁没有讲新山色，我觉得我有点失礼，因为我一直在想他的名字，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嘉玉一定知道，你会用吉他唱歌的那个女生，
宜晨吗？
哦，对对对，宜晨就没有什么在讲新山色，她也蛮好笑，她是写歌路线，
哦，
就她会，
她是音乐喜剧，
没错没错，自创曲，然后
她的偶像，没错没错，她偶像就是 Bo Burnham。Yeah.
我第一名是 Bo Burnham，
真的 哦，那你会，那你应该会可以看看宜晨
的风
格。
对对对，
阿三哥好听吗？有我们好听吗？哎，欢迎去收听我们唱歌的集数。
我觉得可以 PK，
哦，
他
有甜美路线，我不知道你们的歌喉是什么路线，他的嗓音
是甜
美的。
对，可是他是比较清新的。
OK， 哎，那既然讲到这个，大家要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台湾的，你觉得真的很直接推荐给大家的喜剧，哇，
喜剧演员
，Can I just say comedian？ 台湾的 comedian。
天哪，我心中很喜欢的几个基本上都已经很红了。
OK，
我个人是蛮喜欢壮壮的，对，他以前演过海浪法师，
然
后他今年开始又回归他的个人专场，我是很喜欢他的内容，因为我自己还是觉得说 stand up 这个东西到最后你还是要讲个人的东西，然后有你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今年就是又看完他的专场之后，我就又更爱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是真的很 real， 然后又因为他本身是演员，所以他的表演是很干净利落，很容易让你进入故事的画面感，所以我自己觉得壮壮我推。然后接下来就是欧爷啦，欧爷他是一个企业讲师，然后前几年开始回来经营 YouTube， 现在开始认真做网红。
OK，
可是他的风格
哦，他的段子蛮好笑的，而且我觉得 Ariel 应该会喜欢，因为就是因为他跟企业关联性很高，我觉得他讲了很多跟职场很相关的段子，超 relatable。
Okay,
可是他段子真的就是没有新山色，因为他是爸爸，他走一个亲子挂路线，所以拜托不要再说脱口秀只有新山色了，可以看看那个欧爷老师。欧爷老师走亲子派，老少咸宜，那个过年
的时候可
以
看
一下
的。
Oh yeah, oh yeah。
然后另外再推一个女喜剧演员叫天才，她比较少出现，可是她真的走的是一个极度新山色，然后极度台女派的一个路线。她就是主推她是个台女，然后她就会讲一堆段子说，好，我觉得男生就应该要付钱，我们女生就是要爽。
OK OK，
因为她有一个封号叫做台北首席性爱顾问，我每次只要做爱有问题，我就会先去找他。
Oh damn, really？
他的黄色段子我也是很喜欢，所以这三个推荐给大家。
收着了，收着了。
可是刚刚一直在讲说，是不讲新山色就不好笑。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一个盲点。其实我觉得讲新山色不一定要很低级，或是要很黄，因为我觉得这中间还是有综艺跟幽默的差别的。
哦，对。
所以我相信，当然高段手法。你可以讲新山色，但是讲得很幽默，
对，
它就不会变成一个很低俗的表演，我觉得啦。所以应该我想要表达是，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因为我觉得很多都是可能为了想要好笑，想要很 kill， 所以就会用一些比较综艺啊，
太过直接的方式。
然后很对，然后有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尬，就是我其实 get 不太到这个点在哪。可是如果是那种真的是幽默感很高级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人除了好笑之外，他还非常的聪明。就是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喜剧演员有在追求，就是想要呈现一种聪明的感觉。但是就是我自己观察到，目前在台湾就是这些 reels 这样看一看，应该还是有差别的吧？
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你讲出来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是高级的笑话。嗯，可是之前就一直有人在定义说到底什么样是高级的笑话嘛？我的见识浅薄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答案，说什么叫做高级的笑话。但是尤其是新三色这个东西，它是双面刃，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新三色可能大家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哦，我只要讲到新三色就会很好笑。但其实在用这个技能的时候，其实要特别小心，就是你要真的确保它是有包装过的，而不是只是讲出大老二或者只讲出鲍鱼，就你就会觉得说这是好笑的。所以我觉得这需要时间的那经验还有能力的累积，去让你的新三色看起来不要那么低俗。这个需要时间啊，我觉得对观众跟对演员来说都需要时间。因为就尽管说你再怎么努力去把一个新三色的笑话讲得不要太低俗，可是还是会有人觉得哦，你就是很低俗。因为现在台湾的喜剧都还在发展中，所以我自己都觉得说大家都应该抱持跟 open mind 的心情去看，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觉得说哦，他就是个很低俗的人还是什么的。就是啊，我不知道，我觉得心情很复杂，是因为这个
讲出来了你想要哭也没关系哦，因为一样你也不会是第一个在这个节目上哭的人， so it's ok。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难讲，是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我可能写出来的笑话也不见得是很好的笑话，但我们都是，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在试。我们写笑话都是在试怎么样比较好，怎么样是让你的笑话可以更有层次。但这都在试，可是你不能，有些人可能就抓到一个点，或抓到你今天表现不好，或是你今天讲的笑话怎么样，他就认定你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觉得都是要再对这个文化去更深入的了解，才可以好好的下一个评论。但是 whatever 没关系，我就是还是做我自己，我就是讲我自己的鲍鱼老二。我还是喜欢讲新三色啊，这就是我爱的东西。
可以啊，先从这里立足，你再慢慢去成长。
我先进约炮一个月吧，
也是不用吧，人生还是要过的好吗？
最近就心如止水了。
你现在就是晕船而已，你现在船再浮回来你就好了。
我还是希望说之后可以讲新三色以外的东西，这是我的给自己的小任务啦。哦，但你讲的这个新三色其实跟地狱梗一样，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很容易被传播，可是你要小心使用，因为地狱梗它还是要用一个笑话的包装去形式，而不是去骂它。可是很多人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界定，所以我到最后我都会说完全是看创作者的动机是什么。就我们的动机如果是写笑话的话，那我自己会觉得说没事，可是这个很难考究，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自由行政，我觉得我不会去 judge， 因为这个是写笑话的自由。
尤其我记得台湾有一阵子有因为地狱梗这件事情在喜剧圈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风波跟讨论，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有趁机，我蛮想要探讨这件事情，就是到底地狱梗这件事情是不是正确。因为说真的地狱梗很好笑啊，
我常爱地狱梗，
它有时候就是因为越线了，所以它好笑在这边。可是每一个人是主观的嘛，所以听众的立场他的那个 line 是很细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有兴趣听每一个有种站出来的喜剧演员他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想要用这个东西来做素材。然后我觉得听下来当然每个人都各持不同的意见，可是我很喜欢我里面听到一句话，他们就很直白说，但是让别人笑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好的去，对我来说它很好去 define 地狱梗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今天像刚贾宇说的，这是他的初衷，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观众可以笑，是让现场观众可以理解，那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是可以被接受的范围，他不是抱着伤害人的 intention 去说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真的非常主观，我们一定会有人觉得好笑，也会有人觉得不好笑，就算有10万个人觉得好笑，还是会有10个人觉得不好笑嘛。所以这个东西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可是真的就在于说，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世界，那真的就是看他的初衷是什么，然后看他写笑话的他的切入点是什么，我觉得就只能从这几个方面去讨论。但我个人是都觉得说写笑话这件事情我是他们的自由，就你可以觉得他不好笑，但你不用觉得说他不可以写这个笑话。但这个我觉得这种话我讲出来之后很有可能未来哪一天就自己打脸自己，但是
不会啊，
就至少我是抱持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写笑话就是写他们想写的。 子。
Yeah.
但我觉得这个很，我真的是、
一直扶额在干嘛啦
？I don't know 啦。对，
没成长就是打脸自己。
确实，哪一天突然被延上，然后这一段被解进去，我也就是认了，好不好？
不会啊。可是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你现在的想法是这样，未来不知道。我觉得被打脸也没关系啦，打脸就打脸，出来道歉啦。
也是
啊，而且太过小心翼翼，应该就没有办法讲出那么好笑的东西
了吧？就绑手绑脚，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是在研究台湾单口喜剧这个东西，我就肉也不是肉搜啦，我就是 Google 了很多，那当然一定就是有什么百灵果啊、什么伯恩这些大咖的人都有出现嘛。那就有看到伯恩之前被演上就是地狱梗这件事情，我真的凭良心说，你分开笑话这件事情跟台湾的文化背景来看，其实他那个地狱梗非常好笑，是有中我个人的点的。越地狱我越喜欢。当然我也可以理解说这些去演上他的人就会觉得，哦，你这怎么会这么不敏感呢、啊、这就是台湾一个非常怎样怎样的话题，我可以理解。可是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就是大家看的是台湾的政治历史背景，另外一票人看的是笑话，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他没有办法被放在同一条观点上讨论。但是没关系啦，反正就已经这样，他也道歉了，那支持地狱梗啦。
因为还是要回归到台，我们的文化底蕴还没有那么深、然后大家对这个文化也还不够了解，所以确实会很有可能起争议。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所有人都在努力，就至少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不要限制别人能不能够讲什么。因为如果要一限制下去的话，那就很多东西都不能讲了。
对啊，
那是不是这个也不能讲，是不是那个也不能讲，我到最后是不是连香蕉水果都不能开玩笑，那就很难说。所以我们可能还要再需要个什么十几二十年的时间，然后到时候那时候的文化跟风气才会比较成熟一点。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在试去踩那个底线，看大家能够接受到哪里。不过总归来说，我都觉得所有尝试都是好的啦，就是希望不要被延上，就这样了。
讲到最后很担心，
很怕
被延上，一整集的 episode 有没有被剪出来的东西？
我等一下就把那一句剪掉，冲康他。
我开始在冒汗，我说天哪，这个节目之后，
不是，确实是啦。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可以参考，就是可能欧美的喜剧嘛，那可能欧美喜剧他们的 mindset 就是比较开，所以很多那个方法其实没办法套用在台湾的喜剧圈，因为可能。听众也还没有这么的接受地狱梗或是什么新三色的梗。之前我有常常看到欧美喜剧演员也常常被骂说地狱梗之类的啊，然后他们就会回归到一开始 Samantha 有讲的说，但是写笑话是我的工作，
没错
，It's a joke。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它就是一个笑话的话，不要来听我的表演。可是当然因为他们很有这个底蕴，因为他们的喜剧的文化已经发展得很成熟，所以他们是有这一票观众，他们也很有底气。可是我觉得台湾就是我们还是宝宝的阶段，其实你也听得出来很多喜剧的段子，你去看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讲得很小心，因为他们也很怕被演上。有时候讲笑话跟辩论或者是 roasting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喜剧人也不能说什么哦，就是因为风气不够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啊
乱讲话。
对，我觉得也不能就这样乱讲话，因为写笑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做一点功课。可是当然不可能你每次讲出来的话都是对的，只是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 mindset， 就是你要为你自己讲出来的话负责。哎，真的太难了啦，因为笑话的题材真的百百种，什么切入点可能都有。当然有时候你会听到别人讲笑话会觉得说哎，这个这样对吗？但我也不会走过去跟他说哎，你怎么可以讲这个笑话，你不可以这样讲。我觉得这是他的自由。我不知道，除非真的跟我的价值观有抵触吧，我可能才会做这个行为，但我至今是没有这样做过。
你们有遇过现场，因为你们很多表演都是现场
即兴
live 的表演，有人走人过吗？
走人？哦，
你说被气到走人这一种吗？
比如说观众觉得天哪太难听了，不好笑，然后就走人。
我是没有遇过啦，应该别人有遇过，因为我也才做5年嘛，但有些人做了十几年，可能有遇过这种情形。但这个也没办法，你还是要因为这是还是回归到这是你的工作嘛，你不能因为这个人走了你就不做了，你还是要想办法
追上去。
你为什么站起来？你要去哪？
你的手机没有拿来，怎么办？
可是，那你们现场表演的时候，会有很多那种 improv 的部分吗？比如说，你要你自己写好的段子。那会有跟现场互动的时刻吗？我猜
一定有啊。我觉得演出的当下你是活在这个场馆的空间嘛，然后你也是跟观众在互动的，所以大家当然虽然说会写好段子，可是我觉得还是会保留一点弹性的空间，可能跟观众互动，然后你突然有个什么 idea 就蹦出来。因为其实很多段子的 punchline 我也是在台上突然即兴想到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蛮常见的。而且如果你就只是死念稿的话，那个感觉就不对了，就不是表演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保留 一点那种可以玩耍的空间在。
我其实很好奇写段子这件事情，因为我讲的我好奇的不是他到底好不好笑，是你真的是逐字把它写下来吗？就像剧本一样把它写出来，还是你只是写一个大纲，然后你每一次现场表演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气氛啊，不一样的感觉，就会有不一样的说的方式，比较会是怎么样？
嗯，每个人风格不太一样，因为 我有认识人是他们就只写大纲的，就是他们没有逐字稿，但我认识的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还是有写逐字稿，因为逐字稿才是可以清楚的理解到说，哦，我这段的 set up 铺陈会不会太长，或者是我这个笑点要怎么追加，因为你把逐字稿打完之后你就知道说要怎么修，而且最方便的事情就是假如说你这个段子，哦，隔个一年之后或者两年之后你要拿出来讲的时候你有东西可以去记录嘛，所以我个人还是会打逐字稿，然后其实我的做法有点不是每次都一样，因为有时候我可能是突然想到我就会打在手机的备忘录上面，就先打短短的可能三句话，有个灵感之后我就先写下来，然后等到要演出我再打成逐字稿去顺去背，有时候我也会用写的，我个人是手写派，我还是会喜欢用手写的方式去记录东西，可是我没办法手写逐字稿，那要写那一万多个字有病，手写我就写关键字，我就写大纲打逐字稿双管齐下。
哎，怎么感觉很难？因为你忘词怎么办？
你要想办法撑过去。
很害怕这件事情，
就跟饶舌歌手一样，你要想办法伸出来，是不是？
你要么就直接跳到下一段，然后你就会结束之后你就觉得，干，我怎么忘记讲那一段？不然就是你要有自己的逃生门，就是你可能写什么小抄，然后自己偷看一下之类的。
有小抄这件事情。
可是我更好奇，那你们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你要花多少时间去写段子啊？你要花多长时间伸出这些东西？
我其实从来没有计算过，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难被量化，是因为我自己已经觉得说创作就是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你有可能在搭公车的时候就开始在想段子，如果你要说什么真的坐在电脑前一个一个字这样打下来的时间其实是不多的，可是我会有一种
无时无刻
无时无刻都在想，我的想法就会很跳，就可能在干嘛我就在想说，对啊，这个段子可以这样写，然后我就赶快把它记录下来什么之类的，我没办法切割开来说好我现在是创作时间，有些人可能可以，但我觉得这个风格很不一定，因为好像国外有个喜剧演员他是每天规定自己在电脑前坐个几小时，
几乎跟作家一样，
对，硬逼自己写段子，就算没灵感还是要写东西。
我好像有知道你在说，他好像说不好笑他也是会把它写出来，写就对了，
是一个 creative，
我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蛮仰赖灵感，
所以像你在真的 stand up 里面说你做爱做到一半也会想到段子，这是真的？
这真的啊，做爱多有灵感啊、
真的假的？
怎么会有这个灵感？ Like
I know, see， 我跟你讲，我今天就是想要见证这件事情，就是这会发生的。你脑袋里面是会出现其他东西的。
会啊，但你不会把它讲出来啊，因为你知道 Samantha 他就是会去问那个做爱的对象说，等一下要吃什么？
哦，不行，
因为我就想到啦，我不想要 let go 这个想法。
你怕你等一下会忘记，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我才会觉得做爱的时候有想法很让我觉得很懊悔，很哦啊，就是好不容易真的想到一个不错的，然后结果在做你也 没办法，就突然写段子，我真的只能说不好意思，我想去上厕所，然后就赶紧手机那个备忘录，
真的假的？
打
我跟你讲，你有一天如果可以遇到一个真爱，他就会是可以接受你拿手机出来打完段子再继续的那个人。
我会把他写进段子。我曾经有个男生，我们在那个中间休息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在聊天，他突然蹦出一句话，因为他是个美国人，然后他就问我说 ：“Janice， 我可以叫你 dumpling slut 吗？”然后我就想说：“哈
，What does that even mean？
Dumpling slut 这个怎么有点 racist 又有一点 sexist？
Yo， 而且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想要把它换到我的 airdrop 名字，因为我的 airdrop 是 dumpling。
Oh.
And I think dumpling slut is a pretty good name.
Slut. You are a dumpling slut.
Yeah, I'm gonna do it. Yeah. 我如果今天是脱衣舞娘的话，这就会是我的 strip name.
Dumpling slut.
对啊，我。
可是他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叫？
对，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叫？他就说因为
it's very cute.
Kind of Asian food.
你看 ，see racist. First of all, racist.
Yeah, he's like super racist man.
来继续啊。
我说你的 burger cockles 什么 dumpling slut?
他会说他是 Burger King.
Burger King. 对，我们当时就笑死。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笑，所以后来我就是有把它写成段子，我就觉得这个就还不错，就是我觉得做爱也是可以有一些趣事发生的，
像这种很大方的他就觉得 OK 啊 dumpling slut、
啊
他会不会其实在帮你想段子吧、
哦、
其实刚想了很久，
我就想说应该要邀请他来看之类，可是他已经离开台湾了，但是谢谢他的贡献，
谢谢 现、oh. 有产出有产出，对，
水饺荡妇，我真的是想都没想到。
哎、欸、Samantha 我知道你把它改成水饺荡妇
超可爱的，他会说什么意思、
啊、
什么意思，
你后面再加个爱心啊。
Yeah, love it.
欢迎那个八方云集可以来找我合作，谢谢。
Yes. 业配起来。
哎、欸、可是你会不会有那种比如说你想上了一个段子，可是你实际讲出来不好笑？
一定会吧、
oh, 超多 always
what do you、
always.
do 怎么办。
哎、欸、喜剧演员有
忍痛割气啊，
有资格感受到丢脸吗？
有、哦、
因为我常看，我最佩服喜剧演员的地方就是尤其我在看嘉宇的东西的时候，他很能开自己玩笑，这件事情是我这种凡夫俗子有一点难以想象的，年纪身高体重他都开，我就想说哇，你们的基本诉求就是你们要刀枪不入、欸、
或是能把任何的别人丢过来的 dagger 你就可以把它接住，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笑话。
对啊，
因为我觉得确实喜剧演员这个职业非常吃你的心理素质、嗯、如果你真的很容易受伤的话，那你在台上你真的会很痛苦、嗯、就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大家都对我这么 judgmental 吗、
yeah.
可是我个人觉得这好像跟我性格有关，因为我确实是一个生性乐观的人，就我基本上我也不会觉得太受伤还是什么的，可是有时候会觉得很 shame 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天啊，我今天这个演出大家都没有反应，然后我就大部分人会觉得有时候会自责啦、嗯、不会觉得羞耻，会觉得啊我怎么感觉我今天做的不太好、嗯
啊，
但是这个东西一下子就会过、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心理状态其实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会很容易有这个现象发生，因为一开始你还不习惯面对这个尴尬、嗯、面对这个挫败的时候，你就会陷入一个很自责的回圈里面、
yeah.
但我现在就是已经看开了，人就是
会失败，不笑就不笑这样，
对，你不可能每一次上台都超好笑、嗯、不可能、
yeah.
真的不可能，你一定会失败个几次、
yeah.
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自己去克服，因为之前我就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一个喜剧演员，就是 Ellie Wong 嘛、嗯、然后我就有朋友跟我讲说他之前去美国看 Ellie Wong 的现场演出，他说他那天超难笑、
哦、
然后我说怎么可能、yeah. 怎么可能，
我相信
Even Ellie Wong 都有 bad day，
对、嗯、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可是他的 Netflix 都超好笑，然后我朋友就说可是他们有这个能力，是他们今天来300人的场次，他们可能就把他当 open mic 在讲，就是来试笑话，他们可以接受就是、嗯、我今天在这300个人面前 fail、嗯，可是我把这个段子修到修到最好，然后在3000人面前超 Q， 然后我觉得说对他们有这个心态、就是我今天失败没关系，我是为了下一个更好的成功，
对、yeah,
yeah, 这个需要 yeah, 这个需要锻炼啊， yeah. 因为大家一定都会有玻璃心的时候，我就说我怎么那么难笑，后来就是也不知道是脸皮变厚还是什么、mm-hmm. 就是觉得 whatever 随便了，就是再加油就好了，能怎么样呢，对不对，就再加油嘛、
yeah.
先不去角质
how inspiring，
对，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会看开很多事情，
think 每次遇到这种不好笑低潮的时候就 think
对
Ali Wong，
没错 exactly， 这
就
是我激励我自己的方式，再次 shout out to Ellie，
谢谢啦，谢谢黄阿丽啦。
我们 shout out 一些人根本不会听、
欸。Anyway， 因为有时候像比如说你在 Netflix 上面看，比如说我蛮喜欢 Bill Burr 的，就是他的每一个我都会一轮流一直看。今年又再出了一个新的，然后你就会很期待什么 ？Oh my god，、yeah. 他以前都好好笑，怎样怎样。然后你一看就跟嘉玉刚刚讲一样，哎、欸，不好笑。就是你会发现他表演的那个 vibe 其实也不太一样，然后跟他其实也不在意他今天到底 kill 不 kill，、
yeah.
反正他就是做这个，那只是刚好他是一个 Netflix special。因为毕竟一场表演可能一个小时，你怎么可能一个小时都很好笑？
对啊，哎、欸，这超累的，好不好？要写出笑好笑的笑话来说，真的很难呢、欸。就你们来写啊！我常会觉得说那些酸民，
你
们
都
不自己写笑话，
对呀、
啊？还是 Samantha， 我们来试试看，因为做 party 做一做，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
？Stand up comedy， 我不得不说，我其实曾经想要挑战过漫才、
哦，
真的假的？
特别
？And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纯粹我跟我的 member， 我们两个很喜欢一搭一唱，然后很常就会逗的身边的人乐呵呵的，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哦 maybe we can do it， 但是我们就是蛮快醒来，我们蛮快想说没有没有，那可能
是
我们身边的人都人很好而已，
罐头笑
算算算，
这也是一个
是不是很容易有幻想
同温层，
对， 对，因为在朋友面前讲话好笑跟在台上讲话好笑完全是两件事，
我相信、嗯、我相信，
因为身边的朋友对你们已经有认识、yeah. 所以你们不用去再讲笑话，你们不用太多 background，
可能还会有点 inside joke 的样子、嗯嗯嗯、就你不用多讲，然后他就会 get 到，
而且你在朋友面前讲话是很轻松的，可是你在台上那是两件事，就是面对一群你不认识的人、
yeah.
你要怎么逗他们笑，这个是要做功课，然后也没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光是现在用就是 visualize 的方式想到我如果站在台上然后我讲一个笑话没有人笑我会哭，哎、欸，
你说咱俩落泪吗？
对呀、啊，我想说 没有人笑，哭出来。
那我觉得你哭出来就会变得很好笑。
哦，这才是我的特色。
你说，
太 real 了，天哪，太 real 了，这个人。
谁想要去喜剧的场子？对啊，谁想要去那边看一个人哭啊？
我在那边主持 open mic， 然后有个表演者走到一半，然后就为什么你们都不笑？
超解，
情绪勒索，
我真的会吓死。
哎、欸，可是那你们会去听别人的表演吗？
会啊。
别人不好笑的时候怎么办？就是你又碍于一个同行，又觉得会不会很想要给他做一点效果，像我们这种罐头音效就会忍不住冲出来这种。
做一点音效，
哎，有些人会，有些同行他们会做一个罐头音效的这个人物，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算是蛮贴心，因为有时候有些场子可能观众他们是想笑但不敢笑，因为会发现说，哎，怎么微笑，然后身边没有人笑，所以如果有些人他们可能想比较有 sense、或是他们常看的时候，他们就会积极的在给笑声，这算是领笑员啊，别人就会跟着笑。那就是你看到别人觉得不好笑这件事情，一定会很常发生。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中你的胃口嘛，但就是看啊，我觉得这个能怎么办？你不可能走过去然后发现说，哎、欸，你怎么那么难笑？这个就是没有社会化啦。
哎、欸，真的哎，这有点反社会人格
了。对啊，然后我也不太会去特别给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他个人的修炼上。Yeah. 有些人你可以给他。哦，你可能想到说，哦，这个段子怎么改比较好，然后你跟他讲，我觉得这个 totally fine。但是如果你是要跟他说，我觉得你这样不好笑，我觉得你应该换个风格，那这个很难
干预太多，
难打动到他。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到时候他们要自己消化这一切，然后看他们个人走向是什么。我都抱持着一个，哦，我是来欣赏他的演出，还是来娱乐自己的？我觉得我还是来娱乐自己，然后顺便学习。
那你们会互相切磋吗？还是会有那种 no this is my joke 表演的时候才要讲，才会比较 cute， 或者这种小鼻子小眼睛？
好像还好。因为到
还是你们会互相练习，
有些人会互相练习。
哎、欸，我想了一个新的笑话，
我
讲给你听。
有蛮多人会这样子，就是因为跟喜剧朋友聊天，有时候就会聊出一些火花嘛。然后我就说，哎、欸，我跟你讲，我最近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就讲一讲，然后可能就大家就突然有灵感啦、啊，就写成段子什么之类的。但我是很少看到有人在藏的啦，因为没有什么好藏的啊，就干嘛？你有什么钱要给我吗？就藏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
就是被社会吓坏的人会有的心态。
因为欧美很多、啊，
我们都被社会吓坏。
对啊，他们都在那边互呛说谁偷我笑话。
哦，台湾没那么多人哦。
那我更好奇一件事、欸，哎，喜剧这件事情在台湾是有所谓师徒制的吗
？Stand up comedy 是比较没有，但漫才比较有。
哦，所以你们就是有一点，你进来，然后你就是直接被丢到水里。
对，没错，大家都是修行在个人。
哦，哇，那要很有勇气，
你们跟 Sparta 一样哎，想说丢去喂，
有些人会有开班嘛，啊、有脱口秀班这种东西。
哦，
但那个东西还是他也没有什么学长学弟制，就是你没有你感受不到那个学长学弟的位阶存在。
Okay.
你顶多会大家会有一种哦，他是我老师，但就这样子，你不会说这个学长学弟制，我们要对他毕恭毕敬什么的。
Samantha， 我们要不要去报名那个 workshop？
你说喜剧的 workshop？
我觉得可以耶，
因为搞不好我们之后也可以开个 Bitch Please 专场啊，
对啊，
然后就可以邀请嘉玉来做特别来宾。
我是不觉得自己做得到，但是我还蛮喜欢去上 workshop。
你也可以去上那个漫才的工作坊，
因为我是真心觉得我心理素质 handle 不来、欸、我 handle 不来我在台上没有被捧场的那个心情。
我帮你放罐头音效，你不要担心。 I got your back。
我不要好可怕，真的好可怕、哦、
你可以办一个全朋友专场啊、
欸、可是朋友会走人呢、欸。
然后那个 RSVP 上面都写说你们都要笑，就是每一个笑话不好意思麻烦都要笑30秒。
Dress code 就是要笑、
欸、我觉得这个压力更大、欸、就 我不知道，我会有种压力，就是我今天就算有300个人好了、yeah. 但我知道有一个朋友坐在台下、oh, 我觉得很紧张、
啊、陌生人压力是比较低一点、
oh, 认识的人我压力才大，所以我就认真觉得如果有朋友要来看我，你们就偷偷来偷偷走掉，
不要被我发现，
结束之后再跟我讲就好了、你开场前就会让我很紧张，
我一定是那边大举牌子 I love you。
我也是、欸、我也是那种路线的
我是那个啦啦队型的
谢谢、
欸、有需要可以发我们
好的我会的，
没错没错，需要装脚的时候、
啊、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三个，也不用多啦，本来想说10个，三个好了，三个
就
是如果你
觉得
请你帮我们分享三个如果想要成为喜剧演员最核心的 mindset。
哇、wow, 这个好，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 open mind、因为我觉得喜剧这个东西它是很吃观察的，然后你要真的很有多元价值观去观察身边的所有东西，你才会有题材可以写，因为如果你思想都很局限的话、那你写出来的东西就会很你能写的东西就很少，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真的要很 open mind， 然后第二个基本上要敢讲话吧，敢上台讲话。
Yep, yep, 绝对的。诶，没，这世界上没有不上台的喜剧演员是不是？
什么意思？
不上台哪是喜剧演员呢、啊、
什么意思叫不上台？然
后他可能就是只用录播的方式。
你说做 podcast 是吗？
他就是 podcaster, 谢谢。
对啊对啊。
你可以做个很好笑的。
或他只是 YouTuber, 他就不能算是喜剧演员了。
不上台。这很像是吃刨冰不加冰耶，那个。
好，明白明白 ，OK。
第三个要勇敢啦，
环环相扣，对，跟前面环环相扣。
做这行真的要很有勇气，
不怕丢脸。
对，要不怕丢脸，不怕被骂，不怕被质疑啊！勇，我觉得那个勇敢也是要勇敢去做很多事，因为我觉得
去尝试，
对，你要尝试很多新东西，你才有灵感嘛。像是勇敢去约炮啊，然后我就写了很多约炮的段子，然后勇敢出国嘛，然后就写了很多什么美国打工度假的段子。我就觉得说，真的人要勇敢啦、啊，去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天哪，变 TED Talk。
Very inspiring. 我们就是这样子，每一个结束，大家每一个结束都会变 TED Talk, 没有错。我们节目的特色，
这集已经算没有很严肃了。我记得我之前上了一个 podcast, 然后呢，他们在聊，刚才聊女权东西，然后哇，
很硬、欸，
有一整段是很认真的在讨论。刚好他们的切入角度，因为是我是女性嘛，所以其实女性喜剧人这个标签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讨论，因为光是讲女权的东西什么，所以有一整段是哇，是很认真的在讨论说那个。
Yeah.
女性喜剧演员的那个窘境什么的，我有被开悟到，因为我有很多想法是我之前也没想过，然后哇 ，OK, 今天突然变了一个这么
像是什么啊？你录了那个节目以后才接收到说，哦，以前从来没想过关于女性喜剧演员的。
那时候主要有个想法，就是我确实做喜剧的最终目标还是希望可以讲出一些性别议题的笑话、但我现在还没办法，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把它包装成一个笑话，是因为我现在还太那个底蕴还不够，我还不够有历练，然后我的喜剧资历也没那么深，所以我很怕我这个东西讲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很大的议题嘛，所以你如果包装的不好就会看起来死不像、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我把它当做一个目标，底蕴也够的时候，我希望是可以写这方面的笑话，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这种憧憬啦，现在我现在都还是写一些小情小爱啊，然后青山色啊，还有妈妈爸爸，
which 就很符合你这个阶段可以讲的东西啊。
对啊，
so it's also good,
我觉得这样也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内容嘛、因为我觉得喜剧到最后真的还是个人的价值观、我也不会觉得说我现在就要写出一些很有深度的东西，那我觉得慢慢来了。
那你接下来在喜剧的发展上有什么规划吗？就是我知道你一直持续都有在 open mic
2-3 啊 comedy plus, 目前、明确的规划应该是明年会想要办个人的专场吧，因为我其实今年是办双人的专场，就是一个人半小时。那明年我就想要挑战一个人一小时，因为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因为我做了今年第五年了，我觉得该试试看了啦。希望明年可能七八月可以真的办一场个人的专场，然后其他就是且战且走，然后就多发一点影片逗笑大家啦。
逗笑大家听起来是一个很小可是其实非常被需要的一个专场，因为笑是一个很难包装的东西，真心可以发自内心哈哈 哈大笑出来，其实我觉得非常难。
这确实是一段很长的路啊、我走了5年我都还不敢讲专场了、
百灵果也是到现在才做专场啊。
对啊，
一直今天一直在提百灵果，希望可以借此拉高一点流量。
再讲几个、什么周杰伦啊泰勒斯啊，看能不能够变第一。
谁都说、
我们今天
销
了很多人、
第一名 hashtag 什么 Kevin Hart hashtag Bill Burr, 然后所有人都点进来说 What the fuck, 这个节目是什么。
来多念几个名字， Atsuko 最近蛮喜欢 Atsuko 的、还有谁
Atsuko 曾经只有来台湾、对，
他蛮好笑的。然后我那个 Reels 所有人名的这一段全部挖剪进去，
然后就是没有放嘉玉的脸。
因为我觉得真的 啊，这真的是一个很新的领域，那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听完这集到现在、甚至他人生没有听过所谓的单口相声是什么东西，但就希望可以介绍给大家认识这个新的领域，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欢乐。那就像嘉玉有提的，其实你所表现出来的内容跟每个人的思想跟价值观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它虽然是笑话之外，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价值观可以参考。哇，我这个上智慧的部分我觉得差不多了。
对，你的结论很好，
非常谢谢嘉玉。
谢谢你们，
谢谢嘉玉。
本来想要祝你恋爱顺利，可是我发现恋爱顺利的话可能写不出好笑的段子。
祝你可以体验很丰富的人生。
谢谢谢谢，
加油
台湾，加油
台湾，加油
Yes please
It's fine
Bye bye